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8篇，属天的王受试验第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看马太22章1至14节婚宴的比喻。这个比喻里是主回答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延续。在他回答关于他权柄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了3个比喻：长子名分转移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以及婚宴的比喻。长子名分转移的比喻岂是原来属于以色列国的长子名分已经被夺去并赐给召会。葡萄园的比喻指明神的国即将从以色列人夺去并赐给召会。因此这两个比喻是互相平行的。你若没有长子名分，就不能有份于国度。借此我们看见长子名分和国度并行。头两个比喻在消极一面说到以色列人，因为长子名分和国度都从以色列人夺去了。主的回答若停在这里就不完全，只论到消极一面，没有积极的结果。我们来到21章的末了，就领悟必定有更多的东西。因此在前两个比喻之后，主加上婚宴的比喻完成他的回答。他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从消极的一面转到积极的一面。下面我们来看婚宴的比喻。马太福音22章2节说，诸天的国好比一个做王的人为他儿子摆设婚宴。21章葡萄园的比喻是指的旧约，其中有神的国。这章里婚宴的比喻是指新约，其中有诸天的国。这里的王是神，儿子是基督。主在前一个比喻中，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说明犹太人在神的国里要如何受惩罚，以及神的国要如何从他们夺去赐给国度的子民。但他需要用另一个比喻说明国度子民在诸天的国里要如何受严格的对付。这两个比喻都指明国度是严肃的事。前一个比喻将旧约比作葡萄园，主要的重点是律法下的劳苦。这一个比喻将新约比作婚宴，主要的重点是恩典下的享受。葡萄园主要的不是为了享受，乃是为了劳苦，但在婚宴里没有劳苦，却有完满的享受。没有人为了劳苦的目的参加婚宴，全是为了享受参加的。因此葡萄园的比喻描述律法下的劳苦，婚宴的比喻描述恩典下的享受。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在律法下劳苦，乃是在恩典下享受。这两个比喻是何等的对比。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在劳苦，乃是在享受。这是领会这些比喻的基本原则。在第3节那里说，他打发奴仆去招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婚宴，他们却不肯来。这节所说的奴仆是新约的头一批使徒。4节他继续说，他又打发别的奴仆去说，你们要告诉那些被招的，看哪，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公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来赴婚宴。这里的奴仆是主后来差遣的使徒。这节说到公牛和肥畜，二者都是指基督。他被杀使神的选民可以享受他做宴席。基督有许多方面给我们享受，他是公牛和肥畜，已经被杀并且预备好给我们享受。虽然各样都齐备了，奴仆也一再的出去，人却不肯来，甚至抓住奴仆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在第7节主说，王就动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些是提多手下的罗马军兵， 他们在主后70年毁灭了耶路撒冷。这里的军兵被描述为王的军兵，这事实指明地上所有的军兵都是主的。因此罗马帝国的军兵事实上乃是神的军兵，神差遣罗马军兵做他的军队，成就他毁灭耶路撒冷的目的。在旧约和新约的过渡时期里，新旧重叠在一起。在葡萄园的比喻里，园主除灭那些恶人，因为他们气绝逼迫并杀了他的仆人，他们甚至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婚宴的比喻说神要毁灭那城，因为他们杀了基督之后，也杀了奉差遣去招他们赴婚宴的使徒们。神没有在他们杀了他的儿子之后立刻除灭他们，他们因着杀了基督，有助于为宴席预备肥畜。但在使徒们被弃绝被杀之后，主就差遣提多手下的罗马军兵毁灭耶路撒冷城。提多残暴无情，拆毁圣殿，烧毁那城。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圣殿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此外，提多杀了许多的犹太人，特别是首领，这就是主在这比喻中预言的完全应验。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神就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世界。八九节说，然后对奴仆说，婚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婚宴。因着犹太人弃绝福音，他们就不配享受新约，所以新约的传扬就转向外邦人。这里的外邦世界由岔路口所表征。历代以来，尽管有一些反对和弃绝，但福音在外邦世界的传扬仍然很成功。下面我们看，许多人不论善恶都来赴婚宴。十节说，那些奴仆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聚集了来，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因着宣扬十分得胜，婚宴上就坐满了被招与受邀的人。在十一节说，王进来观看坐席的，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那没有穿礼服的人必定是已经得救的人，人怎能答应神的呼召却没有得救呢？只要我们答应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得救了。在十四节，主耶稣说到被招的多。在以弗所四章一节，保罗也指出，我们得救的人就是蒙召的人，我们已经蒙召得救。虽然十一节的那人已经蒙召且得救了，然而他仍缺了婚宴的礼服。婚宴的礼服是诗篇四十五篇十四节的锦绣衣服所预表的，也是启示录十九章八节的细麻衣所象征的。这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得胜信徒超凡的意。那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是得救的，因为他已来到婚宴中，他已经接受基督做他的义，使他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我们可以参考林前一章三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但他并没有活出基督做他主观的义，这是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使他能有份于诸天之国的享受。他已经蒙召得救了，但他没有被选上享受诸天的国，那是单单为着得胜信徒的。婚宴的礼服象征我们参加婚宴的资格，新约至少两次提到这婚宴，就是在马太福音22章和启示录19章。照着启示录19章，那些被请赴婚宴的穿着洁净的细麻衣。启示录19章里洁净的细麻衣就是马太福音22章里婚宴的礼服。这洁净的细麻衣象征超凡的义。马太5章20节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这使我们有资格有份于来世国度实现的超凡的义，乃是在诗篇45篇里所预表的。那里告诉我们，王后有两件衣服，我们信徒也该有两件衣服。我们都有了第一件衣服，就是使我们有资格得救的衣服。这衣服是客观的基督，我们接受它做我们在神面前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在他里面我们已经得称义并且得救了。但接受基督之后，我们需要活出他，我们需要凭基督活着，使基督能成为我们主观的义。这个主观的义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从我们活出的基督，就是洁净的细麻衣，是第二件衣服，也是使我们有资格参加婚宴的婚宴礼服。在葡萄园的比喻里，主对园户很严格，要求他们的工作达到某一个标准。我们需要丢弃一个观念，因着我们在恩典之下，主对我们就不严格。许多人误解主并错用他的恩典，大多数基督徒以为主对我们不严格，只要我们有他的恩典，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然而主对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更严格。葡萄园的比喻和婚宴的比喻都启示主严格对付他的子民，不论是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或是在恩典之下的信徒。不要以为因我们已经被召来赴婚宴，我们就可以随便。反之，主会进到宴席中，挑出你这没有第二件衣服的人。不错，你已经接受基督做你的义，在神面前得称义，但你是凭着基督活着吗？他是你主观的义吗？所以第二件衣服的要求是严格的，超过遵守一些诫命或规条。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凭基督活着，并要活出基督。这不是做的问题，乃是活的问题。在新约的经纶里，神主要的不是对付我们的作为，乃是对付我们的生活。我们凭谁并怎样活着？我觉得这句话我需要重复一下。在新约的经纶里，神主要的不是对付我们的行为，乃是对付我们的生活。我们凭谁并怎样活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暴露我们是否凭基督活着。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要领会这个道理啊，很容易，但我们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这个做实际？每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便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凭基督活着。我们若松散随便的生活，就不是有婚宴礼服的人。关于我们的救恩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蒙召并得称义了，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的光景会如何？你会有资格进入婚宴吗？你若相信福音的第一部分，也必须相信第二部分。我们何等需要仰望主的怜悯，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主，我已经接受你，但我需要更多的恩典，凭你活着。主啊，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知道我永远得救了，但我需要你的恩典，使我能凭你做我的生命活着。我们需要凭基督说话，甚至我们生气也必须照着基督。我们即将发脾气时，该思想我们是否凭基督发脾气。我们若这样做，就会凭基督过正确的基督徒生活。第二件衣服一直为今天的基督徒所忽略。路德马丁帮助我们认识第一件衣服，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使我们得神称义。这真理在400多年前得以恢复，但在主今日的恢复里，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件衣服。我们需要客观和主观的义，这是马太福音里重要的事儿， 因为这是国度的要求。在十二十三节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奴仆说，把他的手脚捆起来，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十三节所说的仆役必定是天使，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并不是灭亡，乃是受到时代的对付，因没有凭着基督过得胜的生活，以致在千年国时期没有资格有份于国度的享受。那使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光明的荣耀里，但失败的信徒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受管教。因着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许多基督教教师就说他是假信徒，但假信徒怎能获得批准参加基督在空中的婚宴呢？许多基督教教师说这人是不信者，原因是他们不相信得救的人会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受惩罚。然而按照马太福音，信徒可能要受时代的惩罚，这主题是本福音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很少基督徒相信得救的人会有这种惩罚，但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教导说我们需要做得胜者，那些非得胜者在千年国时期要被排除在国度的享受之外，并且可能要受惩罚。我们已经看见没有婚宴礼服的人被扔在外面黑暗里，请注意，主耶稣不是只说黑暗，乃是说外面的黑暗。圣经清楚地说，主耶稣回来时他要在荣耀里来，因此必有一个荣耀的范围和领域，所有的信徒都要在他的荣耀里被提到他那里。主要在空中设立审判台，信徒受审判之后，失败者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这是指主荣耀范围之外的黑暗。为了这个缘故，主用外面这一个词来描述那黑暗。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并不是指永远的灭亡，新约启示人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绝不会灭亡。然而所谓的阿米尼亚派 Armenia 神学教导说，人可能得救了然而又失丧，然而这与圣经相悖。虽然我们不会失丧，但神可能叫我们受时代的对付。以往有些人与我争辩这事儿，说被血洗净并蒙救赎的人怎么人会受神惩罚呢？我回答说，你被主血洗净并蒙救赎之后，难道没有因过错经历神的惩治吗？神没有惩罚过你吗？他们知道神会惩治那些得救后犯罪的人，就无话可说了。其他的人争辩说，神只在今世当我们在肉体里的时候惩治我们，他们以为当主回来我们被提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对此我说，请不要持守这观念，不要以为复活被提之后就不会有问题了。罪人死了并复活之后要被带到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这证明复活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要以为死与复活会自动的拯救你免于将来的问题，你复活之后神仍会对付你，不要受骗。今天大多数基督徒拒绝关于对信徒时代惩罚的教训，这就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松散随便的原因。他们不怕神时代的管教，反而说，我得救了，血已经洗净我，我若做错事，主会稍微纠正我，但将来我不会有问题。持守与神纯正的话语相反的观念，这是何等的误引啊！当我们回到纯正的话上，我们就看见没有婚宴礼服来赴婚宴乃是严重的事情。我们需要用清明的心思读马太这卷书，并且认真思考其中的教导。虽然这卷书被埋没了许多世纪，主却向我们打开了。有些人也许争辩说，我们没有充分认识神的爱，我们把神介绍为一个成为过于严厉并残忍的一位。 但神若照着他们的观念爱人，他怎么会派遣军队去毁灭耶路撒冷城？在罗马书十一章，保罗说神是恩慈的，但他也是严厉的，因此我们需要对他认真。当神恩慈时，他真是恩慈；当他严厉时，他非常严厉。神对犹太人一向很严厉，他对我们也将是严厉的。今天在基督教里有许多裹着糖衣的教训，有些传道人不敢讲他们在圣经中所看见的教导人，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听众或得罪人，因此他们把许多教训都外面包上糖衣。但我们必须剥除这个糖衣，回到纯正的话上，并看看主要说什么。我们需要马太福音里所记载清明的话，要记住有一天你要受查验，看看你有没有第二件衣服，使你有资格赴这个婚宴。为此你要预备好，预备第二件衣服，洁净的细麻衣，超凡的义。愿主为此怜悯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李弟兄说，我的负担不是要威胁你们，乃是要打开纯正的话，给你们没有裹着糖衣的健康药剂。我们都有责任读主的话，并且详加考量。主在22章1至14节的比喻非常有意义，任何用比喻说的事儿都很重要，倘若在其中所表达的不重要，主就不会说这个比喻了。最后我们来看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在14节主下结论说，因为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被招就是接受救恩，选上是得着赏赐。信徒都已经被招了，但将来选上得赏的不多，得胜者选上的要得赏赐，并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